亲爱弟兄姐妹平安。刚才那首诗歌《亲爱主牵我手》，我们非常的喜乐，因为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忧伤我们的痛苦全消尽，而且主让我们与他一同作王，同作王。我不晓得唱到最后的时候啊，你的心灵里面是不是有很大的喜乐。腓立比书我们上次讲到，在罗马的监狱中，保罗的心中有一些的负担，但是这些的负担当他传递以后，他是非常非常的喜乐。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愿意一起来看，有一个得胜的确据在保罗的心中。这个确据让腓立比的信徒想到，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一起来讲，我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一起来，我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因为腓立比这个城是罗马的城啊，并不是罗马帝国中间的一个城，乃是罗马的城。这个城里面居民他们跟别人有不同的身份，因此讲到他们的身份与他们的行为要相称。我们今天不知道能不能想起一些事情，觉得跟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穿着举止不相称的事情，有没有一些事情？有。我不晓得你匆匆忙忙有一天到上班的地方，如果早上日光节约时间，你还在昏昏暗暗的，来不及就很快的就随便抓了袜子穿上了，到了公司以后发现两个颜色不一样，你会觉得怎么样？一个灰色一个黑色，你就把腰带松一松，把他的裤子放低一点啊，怕人家看到。为什么啊？不是那个颜色不好啊，是放在一起不相配。我们今天神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这个旧人呢，是我们心里里面有些昏暗，就是不够明亮，有一些良心中间受了一些指责控告，我们放纵我们的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我们中间也许有人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不多。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旧人他是会伪装的，他是会掩饰的啊，他是会把这一切用一个好的面呈现给众人看，但是实际上里面却是满了人的自我自义。因此圣经上面说，你们蒙恩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时候，是要穿上一个新的人，而不是把旧有的这个人改一改，弄得比较好一点。这个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而且这个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就是让我们真正知道，这是超过时代也超过我们的环境。这个真理是公义的，这个真理是圣洁的，是完全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的。我们知道腓立比的信徒讲到，他们想念保罗，保罗也想念他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让他们把福音不但传出去，兴旺的福音，让他们的喜乐可以倍增，而且让他们又长进又喜乐。不但是如此，让他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当这些事情都发生了以后，保罗后面就告诉他们，我们是重新在做一件事，这件事情让我们进入一个征战。我们有时候说前面讲到那里就好了，为什么要提出一个征战呢？提了一个征战，我们不是大家都很喜欢，我们喜欢战争，还是喜欢在平稳安舒的时候，在和平中。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来看这一段呢？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好处是我们在心智上面跟主的一种联合。主他要做成所有的工作，他必须要击溃撒旦仇敌，他必须要胜过疾病痛苦跟死亡，他必须要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承担所有我们的罪孽，而且他必须要带领我们欢欢喜喜进入他的国度。因此征战中间要得胜。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三件事情，就是不要怕敌人的惊吓，要在征战中我们需要站立得住，而且我们要一同思想如何顺服基督，并且为他受苦。最后我们也可以知道靠主我们得胜，这个结局与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求你圣灵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胜过仇敌的一切攻击，然后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得救得胜的确据。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里我们看有一些的惊恐，有一些的惊吓会临到人，临到我们，等到事后我们才会知道什么是我们无法克服的。前天我那个网站上面每一日要更新的时候，我就发现有问题了，上去只能够把一半的放上去，还有一半啊就裁掉了。我在想看的人会不会知道扫掉的一半，我想可能也不会，很多人只看那么前面的一点点啊，不会太去注意。谁会知道呢？啊，你自己会知道，做那个网站的人会知道。今天我们在生活中间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好像一路都是平顺，但是除非神他给我们看到，他要带领我们的是让我们到最后都得胜，到最后让我们回头一看，是的，我们与主作王，就像那个诗歌啊，真是配合的非常的好，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这才是人生最后的得胜。为什么想到这个网站呢？一方面是我自己希望有一位同工，是以前在 Virginia 的一个同工，他们两位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事，他们很会弄这个网站，这是他们的网站，所以他把我的网站放在他们里面。我就问他说，最近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只有一半看得见一半看不见，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不太相称，只有一半。他跟我说我们正在有一点调整，他就写了一个 email 回来给我，他说他感谢神，他的父亲啊已经打完了美好的仗，3月14号旗下的世上的劳苦回到天家去了。然后他说他特别感谢的就是去年夏天他才信主然后受洗，他现在确确实实知道他父亲去了一个荣美的天家，真是十分的美好。我们可以想一想看，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一年前的夏天发生的时候，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啊，这就是最后我们打完了美好的仗，还有一个从上面来的光照跟启示啊，我们有喜乐，我们能够在这样伤心难过的时候，3月14号他这样子过去了，但是我们知道他去的地方，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愁苦，所有的忧虑都完全被挪去了。我们知道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得胜。在耶稣基督他要自己胜过死亡这个权势，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要特别的思想这些事。那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会不会惧怕呢？啊，仇敌攻击他会不会惧怕呢？我们会惧怕吗？我们会不会啊，知道有一位仇敌，有一位敌人是比我们强大的，而且他能够有力量啊杀身体啊，虽然他不能杀灵魂，他是能够杀身体，他随时在那里控告我们，他是啊说谎的，而且他无所不用其极，他用各样的一些伪装啊，让人看不出来啊他。可以装成光明的天使，但是其实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摧毁我们这个人，把我们这个人应得的福分，让我们能够回到天家的这一个权利的剥夺掉，这是撒旦要做的一件可恶的事情。我们如果不了解，我们就不能够胜过。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特别讲到敌人的惊吓，这个敌人当时讲到的是犹太人吗？是撒旦吗？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吗？还是当时在腓立比的那一些逼迫他的人这里我们慢慢的去看的时候，就是知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有许多许多拦阻他的地方，有许多考验，那些关口他必须要通过。你我能够通过这些关吗？我们稍微看一下，传福音是能够把人的灵魂从撒旦的手中拯救出来，抢救出来，因此撒旦不会让这事容易的发生的，他会用各样的方式来攻击听福音的人，也攻击那一位传福音的使者。月底我们有8弟兄要到 Kentucky 的两个小小的校园里面去传福音， 这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这么一个福音队来到他们的中间。所以我们需要在祷告中纪念大家。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有的福音队还没出去，他就有一个队员突然天旋地转，那你说他以前恐怕就是不大好，身体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就遇见这样的难处。另外一个弟兄他不能睡觉，他到了两个人在一起，他们先看说，哎，你选择的时候你会不会打鼾，他们说你睡床上我睡地上，他们说我们不习惯两个人睡在床上，所以一个要睡在地上。我不知道他家里面是不是也是睡一个睡在地上，一个睡在床上，但是他是睡不着觉，有很大的征战，但是我们有为他们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征战。今天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会遇见一些事情，我们先看一下保罗啊，很快的把我们遇见的难主挑战啊，我们需要克服的啊，这些都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啊。保罗第一个敌人不是谁，就是他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因为被人高举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崇高的地位啊，众人都听他的命令的时候，他忘记他是谁。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八节里面讲到，斯提反被人打死的时候，这些人把他们的外衣是放在一个少年人的脚前，并不是这个少年人是帮他们看衣服的，不是这样，这个少年人是他们的首领，他们把那衣服放在那里的意思乃是说我们奉你的命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保罗那个时候还叫扫罗，看见斯提反被打死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高兴。你看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保罗被人高举，他忘掉他是谁。我们也要很小心，有的时候我们忘记我们是谁，面临撒旦的时候，你再强再大，你在人的面前是很强，但是后面所面临的撒旦你完全不是对手，就好像一群的鹅在那里，他们要保护他们的小鹅，结果晚上有一个黄鼠狼来了，这个鹅就跑出去要去抵挡的时候，他当然很勇敢的那一只是最强壮的那一只去，虽然第二天其他的都保存了，人家出去看的时候已经剩下一些鹅的羽毛在那里了，他不是对手。我们今天我们再强再强，我们不是撒旦的对手，只是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若我们不是有主拯救我们，我们这个人就像扫罗当年所做的这样一些事情，让他后来非常后悔的，他说我是逼迫基督徒的，我是罪人中间的罪魁。所以第二个我们看一下，是他眼目高大，因为他的肉体很强，他天然生命很强，他为律法大发热心，他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他认为他什么事情都是对的。我们就看见使徒行传九章一节，他就会去逼迫其他的人。不但如此，我们也看见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遇见的男主中间有很多是跟他亲近的犹太人，是跟他一起长大的那些人，是他以前敬重的那些人，也有一些人是尊敬他的但是突然都变成他的仇敌。所以他在大马色那里传福音，他信主了以后，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里面我们就看见有这样的一些描述。然后那离开犹太人那回到耶路撒冷总会好一点了吧，回到耶路撒冷，那些是基督徒啊，包括门徒使徒，他们不相信他，不接待他。你看在耶路撒冷会有这样的事情吗？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就是如此。然后还有什么难处，已经有这么多的难处，自己高傲，我们也要看见我们认识的人反对我们，然后连基督徒也不接受我们，那还要做什么呢？还有灵界的一个抵挡。保罗终于要出去传福音了，他出去传福音，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八节，他一出去到了帕弗，就遇见行法术的于尼马，他就抵挡神的道所以他马上碰到了是行邪术的这些人。我们一听到行邪术，有些人就害怕，其实不用害怕，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我们等一下要看。然后还有什么让他忧心呢？就同工很软弱，结果到了庞菲利亚，被称呼马可约翰，他就不肯再继续往前面去了他觉得这很艰难，他就要离开他了。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有一个非常伤心的事情，就是年轻的这个同工离开他了，不跟了我们也有的时候在服侍的时候会碰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人家都很欢迎他们？不是很欢迎他们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传福音，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在那里他们被人赶出去的， 赶走了，说你不要再来我们这里传福音。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因为传福音被人家赶过，我被人家赶过，他说你不要再跟我传，你不要再来，我不要再看见你。那我心想，说我不信主的时候，我才不要看见你。但是我们信主的话，我还是要跟他说，我等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打电话给我啊，然后我会来。当然他也不会打了。但是我们要传福音，说要蒙羞受辱，会觉得怎么样啊？你们都没有去发传单。上次张路江来这中间的时候，我在那个小台北去 Fremont 那边去发传单，我在那边去发给他们，发给他们有些人看说这人干什么啊？有些人不好意思拿了再说，等下脸上的颜色不好看啊！你要不要接受这一杯呢？连主都要接受，我们接不接受呢？蒙羞要受辱。还有一些被石头打死的经历，就是保罗虽然没死，但是人把他拖出去了。这在路斯德的地方，保罗经过这样的一个凌辱，差点被打死，是人身的攻击。然后我们看见最后他跟巴拿巴分开的时候，这是非常心疼的事情，因为巴拿巴是帮助他的，带领他的，一直爱护他的。但是他们为了马可的事情，他们需要分开。撒旦很高兴啊，说他你看他们不能在一起了，就分开了。但是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后来这个马可不但被巴拿巴调教好了以后，又带回在保罗的手中，而且保罗最后也说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啊。最后马可也跟随彼得一段时间，他写下了四福音的第一部，就是马可福音。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在马可的像，在一个教会那边的时候，谈到一个马可是一个狮子的像，然后有两个翅膀，这表示他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啊！因为马可他为主做了美好的事，当时虽然这个同工中间有这样的难处，看法不同遭到的难处，但是保罗继续往前面挺进。我们也会看到他们到亚细亚跟庇推尼去传道的时候，他圣灵自己亲自的关门啊。你也会碰到这种，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圣灵说不要在这里传，说我们这么远来了，为什么不要在这里传？圣灵说现在另外一站的地方需要你，那就是异象的挑战，马其顿人来向他们说话。那保罗想，我去那边，我带去的这些犹太人同工不行啊，他们希腊话不行啊，希腊文化不行啊。但是神就为他预备，就在路斯德，就在他遇见难处的地方，为他预备了提摩太。提摩太后来就成为他一个真儿子，是随着他，然后最后成为他接班人啊。提摩太不但是如此，还有路加医师，就是他们往前面去的时候神赐给他们的。所以这些男主并不是真正的男主，但是这些男主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想。他们一到了马其顿，那 可好了，既然有马其顿人在那边，一定有一大堆弟兄等着他们。结果不是，他们只到河边，只有几个姐妹在那里祷告，然后保罗就向他们传福音。哎，一传福音以后，而他们听见了福音，他们心就开了，然后他们就接受了福音啊。弟兄姐妹，他们就立刻在河里面受洗，然后要求服侍保罗和他的同工。一看这就是神自己的工作，虽然在人看起来微不足道只有几个人，但是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那圣灵要我们信主以后立刻受洗归在主的名下，包括这一次都是一样。彼得一讲到三千人五千人就信主然后受洗，我们看到保罗残忍的迫害基督徒，捉拿他们，带着大祭司的文书去的时候，路上神向他显现，然后亚拿尼亚来为他施洗。你看这个人怎么能够受洗呢？他几个小时前还在那里心里面要屠灭这个基督徒，怎么能够受洗呢？神派一个弟兄去就给他施洗。我们就看见腓力为那个安提阿伯的太监就施洗，就是他原先还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腓力讲给他听，把主的道讲给他听以后立刻施洗。我们说哦，那还有哥尼流也是啊，他是近前人，但是他不是信主的，但是他一听见福音以后，他立刻把他亲朋密友这个聚集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在一起受洗以后很喜乐，说我受过洗，你受过洗，你不是重生以后受洗啊？所以在以弗所有一些的人，他们是听见福音，但是他们受的洗是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不是基督的洗。圣灵又下来，他们立刻就受洗。不但是如此，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就是腓力比这边的这个狱卒和他的一家，当他们听见了神的道，看见了保罗跟希腊的见证，他们立刻就把他家里面所有的人带来，听见福音立刻当晚受洗。而弟兄姐妹，这是圣经上的话，不是我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我真是觉得很难了。我那天有一个弟兄在祷告会中说要为牧师祷告，他说牧师现在心里面很软弱啊，为什么很软弱？他说这很奇怪啊，讲了神的话，你给我大家都不听啊，那些信主很久的那些都说我不要受洗啊，我不需要啊。这个到底是圣经上面讲的是假的，还是我们信的是假的，还是我们的生活行为不与所信的福音相称？我们的传信里面大家都说没有关系，他就这样就可以了，大家都可以觉得可以啊。如果你们都是这样的话，的确你们需要为我多祷告，因为我要传的这个福音是按照圣经的福音啊，我不会跟你们在妥协这样的事情上面。有一些人说他不能上受洗班，圣经上也没有说要上受洗班，你没有时间来，我到你那里去。我们那边有一个白方城老姐妹，我就到她那边去，她说不明白，我就跟她花时间去跟她讲，4月7号下午，也许3点，也许4点，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会有教会今年第一次受洗。我希望我们那没有受洗的，如果你今天还坐在这里，我跟你讲的是圣经上的话，你不相信，我马上把圣经上的经文告诉你。这是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话，要领导我们教会。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就忘记了我们应当顺服主。保罗是为此在腓立比的时候下到监狱里面，最大的一个考验就是那一位狱卒，把他跟希拉打了的那位狱卒，在他们地震动监狱的门开启锁链断去的那个时候，他要自杀，结果保罗到那里告诉他说不要伤害自己，保罗救他的性命，保罗若不救他的性命，这所有的人包括保罗都可以立刻逃走，但是保罗居然恩待他的敌人，所以狱卒的性命得拯救以后，他知道这是福音的大能。今天我们要传福音，没有人可以不付代价，你如果觉得你还没有信主，那没有问题啊，我愿意给你花点时间，我愿意真的把你的疑问难处做一个总结。但是你说哦，那不好意思，人家都知道我不信主很久了，突然要信主怎么办？不好意思，面上挂不住，其他人的面子早就挂不住了，他们都受洗了啊，比你孩子还早就受洗。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需要回转向小孩子，否则断不能进天国。好，我们现在看，这是敌人的惊吓。为什么不怕敌人惊吓？4件事情，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神掌权，在约翰一书4章4节里面讲到一句话，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是约翰经历了这么多年以后，他知道在这个世上有这个魔鬼，有君王，有权势的，但是没有一个是大过主的。神掌权，神在明处暗处都掌权，你要得罪谁都可以，请你不要去得罪上帝，你要去欺压谁都可以，我不是鼓励你去，但是你要欺压神的话，我这是非常恳切的求你不要这样去做。你要辱骂谁，你去做了以后，人可能可以原谅你，不原谅你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你千万不可去亵渎圣灵，圣灵啊是轻慢不得的，因为他能够救我们，也能够任凭我们，也能够让我们随我们自己漂流，任凭我们做一些没有办法去了以后再回头的事啊，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神掌权，第二个是主得胜。历代志下第20章第15节里面讲到，当他们要面对强敌的时候，神告诉他们一句话说，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今天你的人生是赢还是输，不在乎你上半场怎么样。这次夏令会有人生的下半场的讲座，有些人说这个我比较有兴趣，因为上半场已经过去了，有的人觉得也是输了，这样的人是有智慧的。有的人觉得自己已经赢了，就不需要下半场了，这样的人是没有智慧的，归处再跑。到后来你会发现，前面赢了，你后面输了还算输。阿们，没讲错，有些人快睡着了，所以我告诉你问一下啊，这个主是得胜的。第三个是神同在，你说主得胜，那我们也得胜有什么用啊？主是跟我们一起的，生命记啊第20章第1节，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把他们带出来，神告诉他们说，我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我与你们同在啊。今天只有神的同在啊是我们的确据。如果神说好，你现在要做什么你去吧，我现在暂时这几天不跟你同在，你敢不敢去？以前敢，但是信主以后你不敢。为什么不敢？因为撒旦知道平常耶稣基督在你这里面住了，我还怕你啊！这下你出来了要跟我挑战了，你看看我的厉害。 我们今天要得胜，必须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去。摩西深深的知道，他主啊，你不与我同去，我就不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短宣，那八个人要去。如果主不跟我们同去的时候，你要不要去？可能有人说他还去，但我不去啊。如果主不跟我们同去，我就不去啊，因为你去了也没有用啊。我们需要知道，那是主要做一件奇妙的事，他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得胜。所以你们要好好祷告，不然我们去的时候去了一半了，有很多人像马可一样的提早回来了，也可能呢我们这边有庞菲利亚，我们有马可跑回来，你说那也好像马可以后被神重用，总得要失败一次啊，你也不用太多的失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不失败。我们看最后的是，我们不是因为自己得胜，乃是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夸胜，这是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里面讲的，感谢神常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今天主已经打胜了以后，他说你们可以跟着后面说，主的得胜也是我们的得胜，这叫夸胜。如果主的得胜跟你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这不是夸胜。有没有哪一位觉得主是得胜的？我晓得，但是我生命常常被击败啊，我心里面挫折感很重的，有没有？有没有？有的人稍微点一下头，有一点挫折感是吧？我们都有啊。你如果没有的话，你是例外。但是神告诉我们说，神是为我们征战的，你相信吗？我们也听见有人说，神为我征战，所以我可以放心。我很少听见有人这样说，你有没有听见这样？神为我征战，有没有这样的事呢？生命记二十章，请大家念一段圣经二到四节，生命记第二十章二到四节里面这样说，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在百姓的面前宣告说，以色列啊，你们当听，因为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所以这里讲的说是要为我们与仇敌征战，是为我们的缘故与仇敌征战。今天神他不需要来到这个世上受这么样的一个羞辱痛苦，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方是因我们的缘故，让我们知道他为我们征战，他为我们得胜，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过一个受难日跟我们的复活节，让我们在这两个日子里面真的看见主为我们受了苦难。好，我们看耶稣基督顺服神，所以他受了这样的苦难，他现在要我们也顺服他，也要为他受苦。所以除非我们真正认识，真正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受苦，不然我们很难为耶稣基督受苦。我请问大家，最近查经我们上周五查哪一章哪一节哪一本书？路加福音啊，哪一章开始？22还是23？22章开始了哈，22章哪一节开始？63节，哈，感谢主，一直到23章，对不对？第几节？25节，哈利路亚！我们这些人做梦睡觉都会背了。我们教会查经很好，你没有来参加的哈，希望你们都参加。我们团契里面有各样的团契，他们都查经，感谢主，而且同一个进度，我非常为此而感谢主，感谢主。这一段啊，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样被审判、被定罪，我也去了一个团契，我在中间得到很多的帮助。听到他们在讲啊，一方面看到人的罪何等的大，人竟然不知道自己站错的地位，怎么站错的地位啊？是真的是很愚昧啊，愚昧自己，怎么站错的地位啊？应当被神审判的罪人，竟然审判无罪的神，真是颠倒是非了吧？然后我们看有限的人竟然敢审判永恒的神，这是无法无天的、被造之物竟然审判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这是胆大包天。但是都通通做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很热烈的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受难日快到了啊，我们现在也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这个没问题，但是难道耶稣基督不受这样的苦难就不能救我们吗？有的人问，有的人说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呢？有人很感谢说他想到我，那很安慰，耶稣基督受难时候他想到我，感谢主，有诗歌这样子，他想到你，想到我，他为我们死嘛。耶稣是神，那么既然他一定知道他会从死里复活，那么他受的这些苦难也不会太难吧？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会不会太难呢？ 我们今天来看顺服神和受苦，从这两个角度上面稍微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好吗？第一个他们当天讲的很好，就说顺服这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要受苦难的原因啊，这是两个是一件事情。要顺服神不太容易啊，罪人要顺服神啊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背逆神成为罪人，失去了蒙福的地位，人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能够救自己脱离罪，这就是人都有罪啊，不能自救，需要救主。哎，你们说，哎，你在讲什么？然后他很熟啊，啊，不是很熟啊，这就是101啊，这就是我们丰盛生命，这是我们全教会要做的这一件事情。你们说，好，我现在突然稍微有点强强，有80个人曾经报名参加过这个丰盛生命训练会，啊，3年之内啊，你不做的话啊就不行了。不是，人家讲3个月不做就不行了，但我们给大家宽容一点，3年之内要做一次，阿门。阿门，我们要做一下，我们好好去做。怎么做呢？我们很快的就要开始，你们就是登记了，到这个礼拜五以前呢，把那12课啊，从那个咕咕落地开始一直到最后全部看完一遍以后，你要说没有人被我带，那你去找朱长老啊，朱长老可以啊给你一些啊刚刚信主的你可以去带啊。你就说我实在不想带，我想被人家带，那你来，我们长老牧师传道都会愿意来带。但是人不能自救的这件事情，我们需要真正理解，我们需要救主，因为救主才是完全顺服神的啊。弟兄姐妹，我请问你们，你们有没有顺服过神过？当然有，至少一次，就是神说你是罪人，你说 我承认我是罪人，然后后来神对你有所要求，说主啊，这不行，这不顺服。我们一个人呢，都是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们顺服神都是很少的，包括你认为很伟大的那些人，我们顺服神都是有程度的，都是不够完全的。只有耶稣基督，他对父神的这个顺服是100%的，就是没有一件事情天父要做的他说我不干。所以他在克西玛丽园才有那一个祷告，说父啊，若是你允许的话，把这杯撤掉。他为什么要做这个祷告？就表示这是最难最难的一件事情。他说但是连这件事情我要受这么大的痛苦，我都愿意，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当他讲完这句话以后，天地都要震动了，没有人能够讲这句话。因为我们说主啊，你要我做这件事情可以，但我得什么好处啊？我要做这件事情可以，给我多一点时间，我以后再做。有没有这样的啊？都有很多。我们以后会不会去做呢？神恩典临到我们会做，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他是立刻顺服，顺服以至于死的，所以他必须要完全的顺服才能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撒旦魔鬼跟所有堕落的天使邪灵巫鬼都在那里向耶稣挑战，所有天使都在旁边观看，世界在那边用各样的方法引诱人，在等候这一位救主跑完全路程，而且没有犯罪，完全顺服主，无条件顺服，没有保留的顺服，接受任何不合理的对待的这样的一个顺服，死在最残酷的十字架这种刑罚下面的顺服，担负全人类的罪孽的顺服，满足神公义要求的这样的一个顺服，在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在他受刑罚的时候我们就得平安。这一个蒙福跟咒诅的这个关键就在耶稣基督能不能够在受苦在顺服中间完完全全得胜。罗马书5:19里面讲到这一句话，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为一个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的，你没有听错，我们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是因为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竟然临到了我们，算是我们的顺服。阿们。何等的喜乐，耶稣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顺服神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十字架的这种苦难跟羞辱的主要原因。另外还有3个次要的原因跟大家很简单的讲一下。第一个次要的原因是耶稣基督必须要胜过撒旦魔鬼的权势，要败坏他的计谋。魔鬼要用所有他的力量智慧使耶稣基督不能忍受十字架上的痛苦到底。魔鬼用什么方法呢？利用人的软弱、自私、骄傲、邪恶 无知来辱骂耶稣，毁谤他，挑战耶稣，惊吓耶稣，然后欺凌耶稣，讥讽耶稣，激动耶稣，让他放弃拯救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救赎大功，让他放弃，他说人是不值得救的，你看你为这些人死，这些人说要把你钉十字架，然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撒旦，这就是耶稣基督说成了，他所谓成了，他的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他受苦已经完成，他神托付他的事情已经完成。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看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他是神的儿女回家嘛，神的儿女，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他死而为奴仆的人。今天耶稣基督他不是喜欢受这样的痛苦，他是为了我们，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他愿意，因为他必须要胜过撒旦，撒旦掌死权的魔鬼可要吞灭我们，要毁灭我们，但是耶稣基督要胜过他，所以他要受这样的苦难。第二个次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让我们知道他受苦之深，又受了这么大的这个苦，是因为他爱我们有这么样的多，好让我们的铁石心肠可以软化下来。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为我们的缘故付出这样痛苦的一个代价，他的肉身受痛苦，他的灵魂与父神分开那一段时候，有人说哦，他不会，他是神，他绝对不会分开的。你读一下诗篇二十二篇，你读一下啊诗篇六十九篇，你看见那样的一个光景，你看见那些重担压力，那些如同巴山的公牛，那些像这个抓狮吼叫的狮子，他们在那个地方要把主撕裂的时候，他在那里没有人帮助他，他渴的时候拿醋给他喝，然后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因为这句话是圣经上的预言，神如果不掩面不看他的父神定义将他压伤，让他受痛苦。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说，父啊为什么你离弃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说这句话，但是因着耶稣基督说完这句话，我们今天信他的人可以不用说这句话。求主帮助我，求主真是用他的大爱来感动我们。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讲到，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是唯有这件事情，基督向我们显明他的爱，是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显明了。这是第二个次要的理由。第三个次要的理由，也就是说神要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得安慰，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苦难，我们有很多的压力，我们有很多别人不知道的难处，然后我们中间自己都不能够接受自己，不能够安慰自己，活在这里真是很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可是耶稣基督让我们晓得他要救我们脱离苦难，要我们得到安慰，因此他自己忍受试探。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讲到，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弟兄姐妹，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试探临到，他在变化山上那荣耀的光显灵了，天使来服侍他，甚至在科西玛丽园的里面都有，但是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力量来帮助他，在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他以他这样的一个痛苦，他要亲自默默的承受，是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的。今天不管你在哪，耶稣基督伴着你，他牵着你，像那个诗歌一样的牵我手伴着我，你虽然经过难处，经过低谷，经过人所不能忍受的失落寂寞，但是主与你同行，主与我同行，他牵着我们，他告诉我们我们有希望有盼望。但是耶稣基督他必须下入阴间，而且他如果有罪他不能上来， 一个荣耀的神，他不能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他不能胜过那个仇敌，他进去了以后就不能出来。今天所有的人进到阴间以后，不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出来，必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此耶稣基督他要安慰我们，希伯来书4:15-16里面讲到，因此我们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可以得安慰啊！你需要安慰，我需要安慰，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今天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是你我可以随时来的。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话好不好？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我们再念一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念上念一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希望今天你念完的时候，你的重担卸下来。我的重担卸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重担，我不晓得你有多少担子，我们有很多过去已经背了这么久的担子，卸下来吧，不要再背着了，而人生已经够苦够重了，你要把它卸下来，因为主说你可以卸下来，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只管坦然无惧，也就是说我们到神的面前不怕的，所有其他宗教你要到他们面前来，这些人怕得不得了，怕审判，怕刑罚，怕定罪，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告诉我们说，在基督耶稣里面不再被定罪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定我们的罪，耶稣说的，谁可以定你们的罪呢？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感谢主。这是我们为何在受苦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受苦这么深，是因为我们的缘故，因为他必须成为在父神的面前那唯一能够完全顺服的，才能够救我们。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独一的，这就是他是独一性，他如果有一点点罪，他不能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为什么复活节我们这么喜乐，说耶稣冲破坟墓啊，那兵丁不能拦阻他，是耶稣身上高天的时候，他掳掠仇敌，他为什么能够复活，因为他没有罪，他从来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违背天父的旨意啊！今天我们是跟着他，这就是我们得胜的确据啊！耶稣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今天我们跟随主，如果为主受了一点苦，不要忧愁，反要欢喜。阿们，阿们。因为耶稣基督所受的苦是人类受苦的极限，没有人可以受那么多的痛苦，是超过人所能忍受的极限。我们知道，我们所遇见的试探都是人能够忍受得住的。是因为主说他让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给我们一条出路，但是对主来说神没有给他出路，他必须要忍受罪人顶撞，要我们不要灰心疲倦，当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那时候父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做赎罪祭，让今天你我可以得到神完全的接纳。所以哈利路亚，这就是主为我们的顺服铺了一条路，好让我们因着他的顺服，他的受苦，我们今天也愿意顺服，愿意为主受苦，回应神的爱，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能够爱神，因为他先爱我们，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因此我愿爱主，愿为主舍己。受苦与我们有益处，受苦能够使我们学习主的话语。最后跟大家一同来思想征战得胜的有什么确据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1:30腓立比书讲到，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何等的喜乐，因为他的得胜的确据是在他已经得着了。你说他不是已经得着，他只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吗？怎么说他已经得着了？他的过去今天这一个空白是你们每一个人的过去，每一个人的过去都已经过去了，不管再辉煌都已经过去了啊！我们中国人也很会说，这好汉不提当年勇，所以我们有一些人提当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看现在，你现在的情形是怎么样，神怎么样的帮助你呢？现在的光景就带来未来，主再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公义的冠冕、荣耀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喜乐的冠冕会赐给我们，这是我们应当要喜乐的。弟兄姐妹，我们上周三的祷告会，我们有陈少豪弟兄，我们也有吴建两个弟兄在我们中间做了得救的见证，他们讲到他们的过去，讲到他们的现在，讲到他们的未来。未来讲的少一点，因为我们下次再做这样的见证，信主得救的见证。你们如果没有来啊，很可惜，不过以后让他们再多讲，或者我们把它录音下来，或者放到网站上，你说放在三家的网站也可以，你放在我的网站上也可以，我会把它放上去，放上去很多人听的。你不要觉得说那不好意思，少豪在这里我才可以讲，他不在这里他讲多了那不行，背着他讲那也不行，他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每次做见证的时候很让我感动的就是他很直截了当的说，我以前很骄傲的一个人啊，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人觉得他很骄傲？有没有举手？那举手。有人说对啊，我真觉得他非常骄傲。如果你这样觉得的话，你比他还骄傲，你比一个很骄傲的人还要骄傲，所以才会看他不顺眼了。真的，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只是有的时候骄傲是别人看不起我，我就很生气啊，这就是骄傲。有的时候别人要讲一些话，你觉得讲的还不够，所以你还自己起来说啊，我做的远远超过这些啊，这也是一种骄傲，对不对？我们都会讲。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在神的面前需要谦卑下来。我就想到一个得救蒙恩到最后受苦难能够向人做见证的，就是讲到我现在我愿意放下，我现在愿意关怀人的灵魂，我现在知道我要谦卑，我现在我知道要接纳人，我在苦难中如何的转向神啊。弟兄姐妹，人家听见以后就说哦，我也不用受那么大的苦难才转向神，他们就得救，对不对？吴建弟兄一样，他虽然没有说那个骄傲两个字，但是他也蛮自负的啊，有那么多人跟他传福音，下飞机就他的姨就跟他传福音，阿姨啊，他就不要听，然后上路这样来讲了讲了，他手也不要举起来哦，不要信主，然后回去以后也不理，到最后的时候神用一个机会啊让他踢球的时候受伤了、他受伤就很痛啊，晚上不能睡觉啊，就用这样的事情让他实在不行，让他想起来有人跟他讲说，你如果需要耶稣的时候就做这样一个祷告啊，耶稣说主啊救我帮助我，我愿意承认。他就这样祷告了以后，哎，他那天神就祝福了他，他就很艰辛的跟随主。你看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转捩点，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从那天开始起，他们就愿意传福音啊，愿意来为主做见证。因此这是 Kentucky 他们要去这个 Murray 跟 Bollingbrook 不是什么有名的学校，也不是很多中国人的地方，你们不要以为去那边大家都列队欢迎你们，不会的。有的时候一去以后一看那么两三人在那里，然后说你们去帮忙到街上去找人，去宿舍啊邀请请人来吃饭免费的，找不到人。我不是预言说这么会这么惨的，但是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去，我们也需要有人祷告。我们去那边主要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能够做事啊。你如果看见这件事情，我们回来的时候做见证，整个教会就会火热起来，我们教会会经历一个复兴啊。我们基督三家已经等了很久了，但还要等我们在灵性里面要起来。好，今天要结束在这里的时候，我得讲一个征战得胜的一个劝句，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谦卑下来。你知道在美国曾经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这个布道家就是穆迪先生。他不像你们中间大部分的人念过书，他没有念大学，没有念圣经学院，没有念神学院，他很小父亲就过去了，所以是一个很贫穷的孩子。但是他听见有一个传道人说，如果你愿意相信神的话，神会把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你很惊奇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他说我就相信，他就开始经历神。但是他的语言不行啊，他出去讲的时候文法上面都错了，那个文法上面不但错了，那个字也用错了，他也用的那些字人家看起来不怎么高雅的， 一开始有些人来跟他讲说，哎，你这错那个错，他说谢谢人家，谢谢人家。后来谢谢到人家，就一大堆人都来告诉他错了错了，所以他后来就跟人家说，他说，哎，你们的语言这么好，你们的文学修养这么好，你们为什么不为诊所用呢？啊，他后来就告诉人家说，我就是这样，你要这么改也改不了什么呢？但是这也不是借口啊，因为当时在他那个时代，在欧洲有一名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叫做斯布珍，斯布珍他把整个大英百科全书里面的这些字全部都用过，他出来讲到说外面排队在雪地里面排三个小时进来他有个位置坐，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说下面这么多空位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羞愧啊，你要那样子才进来，我们的加州阳光普照，人都没有人了 那不进来，我们实在是差很多。但是斯布登很谦卑的说，他说我讲到为什么有人听呢？因为有祷告，有人一些祷告在下面拼命的祷告。斯布登他没有说我很会讲，虽然他的讲到第二天报上全部印出来的，那个时候不是像我们这样我们自己打自己印出来，那没什么稀奇啊，他当时是那个报纸都帮他印的啊，印出来，可是他碰到穆迪的时候，他居然邀请他，居然使用这一位神的仆人，在欧洲带起一个很大的复兴，让我们就想到，这就是一个得胜，这就是一个得胜的确据。一个这么有能力、这么有学问的人，可以接受另外一个在人看起来看不起的一个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在神所命定的道上，有一位讲到受苦、讲到最深的，就是使徒彼得。他是一位打鱼的人，他没有什么学问，但是他最后讲的几句话我要跟大家念完以后，请我们大家一同来低头祷告。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那边讲到，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说是的，在苦难中，在试炼里，我们是会忧愁的，但是我们有大的喜乐，我们有一天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荣耀、称赞、尊贵。这是一个打鱼人写的吗？他在第二章第二十节里面讲，我们要受苦，要因行善受苦，能忍耐，在神面前是可喜爱。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为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在第四章十二节那边，彼得讲到，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似乎遭遇非常的事，你们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你的得胜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我们每一位在参加的弟兄姐妹都是有福的，也都是要为主做见证的。主啊，你让他们的手是被主你牵着，主啊，亲爱主，牵我手，带我们同进天庭，带我们能够一同作王。主啊，你在作王的时候你没有忘记我们。哦，主啊，我们虽然软弱，但是我们依靠你。谢谢主，祝福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因着顺服而蒙福，因着受苦难而学会了顺服。求主继续不断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当在地上做主美好的见证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